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学佛的第一堂课。黄居士说已经是第三堂了，还谈第一堂课。那我想呢，我们今天谈呢学佛的第一堂课呢，就是说我们听了三堂，然后呢现在呢真的有一点心说我真正的要去学佛了，那要怎么样呢，这个坚定我们的信心，真实的呢去学。前面三堂呢可能就是听一听好还是不好，要还是不要。那现在呢这一堂课是如果我要学佛，我要真正的怎么样去做。所以前面三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给我们学习什么，佛陀也没有说你一听到我说一定要相信嘛，让大家去思考了三个星期了，那也了解了一些背景。我们谈过佛陀的故事，那也谈过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那也谈过三个星期也谈到什么是佛法的一些内涵，那大家有一些的基本的概念，现在想说哎，我想要学佛，那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一点下定决心想要学佛的第一堂课。那这个学佛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说耶，我想要学佛，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要再反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要学佛？为什么我想要学佛？这个很重要。然后为什么我要选佛为我学习的方向？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要选佛？先要确定你对这一个了解，然后呢你才确定说你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认为是合理的，然后你才会进一步，对不对？所以这第一堂课呢的第一个问题先问自己，我真的要学佛吗？为什么我想要学佛？先问自己。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就是，佛是最好的选择吗？先问一问。这样子的时候呢，等到以后你自己真的学佛了，人家在问你为什么你要学佛，你就很容易给答案了。所以大家对佛法都有一点兴趣，所以今天才会在这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学佛吗？为什么想要学佛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我真的想要学佛吗？如果你真的很想学佛，然后知道为什么自己想要学佛，而且觉得是学佛是最好的选择，那你这一个你对自己的选择就很明确，而且呢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你遇到怎么样的情况，你都会知道说你这个选择会慢慢的引导你让你的生活更幸福。如果说你不很清楚，朋友跟着朋友来所以我就来，然后朋友不来的时候我也不来了，那这样子呢的学佛呢是跟着朋友的，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你的学佛的这种信念呢就不是很坚强，而且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要问你们真的想学佛吗？为什么要学佛？有没有想过？有啊，那你说一说嘛。
但是 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更快乐，然后同时，也是也变成一个更好的。我是用很简单的语言说。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就是说自己不太懂得解决的问题，觉得说佛法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引，让我们呢能够比较这个善巧的去处理一些问题，而这些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带来快乐，是不是这样子？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或者为什么你今天会到这里来？就是换句话说，你对学佛有一点兴趣，你今天才会来这里。那是什么事情驱动你要来这里？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就是有一些不圆满之处，有一些自己智慧不够去理解的事情，我们希望透过佛法，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对我们的人生能够更清楚。你也是这样子吗？点头。所以我相信呢，大家今天来这里呢，相信也都是希望说，就是打从心里呢，就是说对这个人生呢，或者是对这个宇宙的种种现象，宇宙这个世间，我们觉得还有很多我们不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从佛法当中，希望它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我相信呢，大家来这里也就是希望从佛法当中能够得到，能够开展自己的智慧，让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间能够更了解，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生活的更自在更洒脱，所谓的能够放下，不会处处的很多这个局限，其实这种拘束呢，其实很多是自己所带来的，所以这是大家学佛的一个动机。那所以大家想要从佛法得到一些智慧，那佛是最好的选择吗？佛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哦，佛是最好的选择吗？你确定吗？那所以当然这个是选择，这个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所以呢，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想想，哎，我想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对这个人生有一些不觉得不圆满之处，我们觉得说人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太明白的，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如何掌握我们的生死，如何让我们能够很确定说，我知道我来生生在哪里，我知道来生我不会受苦，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很怕的就是，我不希望来生做一条狗，我不希望来生我不能堕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寻找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掌握我们的生死，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这个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不断的流程，这个沉沦呢，一下子变成狗，一下子变成猪，一下子变成人，一下子变成一条虾，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其实苦，人生是有很多似乎是很无奈的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寻找宗教，所以大家都在寻找宗教，只是说寻找哪一个宗教的问题而已。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生死大海之中，真的是有很多无奈，很多的 烦恼，很多的忧苦，最大的苦就是我们不能掌握我们自己来生能够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握我们自己，让我们一生比一生更好，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持，让我们呢能够稳稳当当，然后越走的那个路越走越光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这样子的路，虽然今生还不能解脱，但是我们会心里很稳当，知道说这条路这样子一直走下去，终于一天能够走到光明的大道，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找一个光明，一个究竟的一个目标，而不是短暂的。所以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人生呢去了解，对人生的不圆满，人生的苦有一个彻底的感觉，而升起一个求救的心，寻找一个指引的心，会升起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想哪里有智慧，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人生没有去这样子的去觉察，觉得说我觉得我人生还不错啊，有的人今生蛮有福报的啊，要钱有钱，要玩有的玩，他觉得这样子就很好啦，想这么多干什么，人生难得糊涂，有的人就喜欢说人生难得糊涂。对呀，有的事情是有的人呢太过斤斤计较呢，把人家的这个就是对别人呢的一些嫉妒啊、嗔恨啊，记得牢牢的。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说：“你难得糊涂，把它放下哈。”但是呢，如果说对在智慧方面的、对世间宇宙的真相不能够了解，对我们自己的烦恼从哪里来，要怎么去去除这些事情呢？我们说难得糊涂，就给它糊涂过去的话，那只有永远糊涂。所以这个难得糊涂呢，要用在正当的地方。用在不正当的地方呢，那个是说混你混过一生了、啊，那就叫那个是说很混的人。那如果说有一些事情你要大事化小事，你就难得糊涂装着不知道的，哎，那个是你的大量，那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难得糊涂。那所以呢，我们要有升起这样深深的感觉，希望寻找一个有智慧，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清净安详光明智慧的人生的，所以这种祈求这很重要哈。那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想说我要学佛是因为我想要更了解人生，我希望寻找一个清净安详有智慧的人生，所以我要学佛，因为我了解到这个世间的苦，这个世间的不圆满啊，因为这个世间很多人，你看看很多人没有去彻底这么想，很多人不断的追求人生是苦，拼命赚钱，拼命赚钱，赚到来就开始生病，然后呢病呢，然后这钱呢就开始送去给医生。你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年轻的时候像你们要快要毕业了就开始这个找工作，拼命的打工，拼命的这个开始呢就想要投资啊、要买房子，要成家，要立业，然后有小孩又给他最好的教育啊，学钢琴，学电脑，学画画，学芭蕾舞，学什么都学，那个钱要很多，那所以拼命做，然后呢物质买了一间不够要再买两间不够要买三间，然后呢房车子也要买还有几间，然后越买就要买越大，孩子又越来越好，但当然钱赚不够啊。所以我有遇过就两夫妇都做工没有孩子，就供一间房子，然后呢两个人都要做两份工，然后还天天喊穷，因为他说我很穷。其实两个人赚钱供一个不是很大的房子，就是在看你知足不知足而已，你就是说分期付款，哎，剩下的吃的 这个医疗的一些简单的消遣。如果说你知足的话，你不会很穷。所以在遗教经里就说，这个不知足者呢，就是常常会觉得贫穷；你知足者呢，你随时都是富有的。不知足的呢，什么时候他百万富翁他还是穷的，然后你天天心里还是不满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拼命做啊，做三十岁好像还有很多力气啊，那个是妈妈给你的本钱呢，这个身体啊，所以人家说年轻有本钱呢，但是这个本钱你把它用完的时候，老的时候就老得很快。然后呢，到四十岁开始觉得啊，不行了，力气不如三十岁了，但是呢，还是想要赚钱呢。然后你就开始发现了，哇，常常就四十岁开始就胆固醇过高，然后什么糖尿病、心脏病，现在心脏病有的三十几岁就死于心脏病的也有，所以呢。拼命赚的钱就拼命送给医院，就这样子。最后呢，房子分期付款完了，躺在那边生病，也没有办法享受。你说这样子有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仔细的想一想，钱真是可以依靠的吗？有的人说要存一点钱养老，当然了是要存一点钱养老，对不对？但是够就好了，而且在澳洲是很幸福的，你还可以养老金，所以呢，这个是有些就是要追求让我们幸福，让我们能够得到依靠的对象，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一个智慧清净安详的人生。钱不能买一切，所以呢，当我们拼命赚钱的时候，要记得还要拨一点时间给我们精神的生活。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说这个人是五蕴和合嘛，上个礼拜说到五蕴啊，也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和合。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能只用金钱来补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还要有精神的部分，不然呢你就变成机械人，不然你就不叫做人，你叫做机械人。因为本来这个身体就是物质与精神合合，那物质与精神合合它就有两种粮食，一种是物质上的粮食，一种是精神上的粮食。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如果我们拼命赚钱拼命赚钱只是补它的物质上的粮食的话，另外一部分缺乏还是会生病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社会呢就是物质至上，所以呢精神病患就特别多，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他们没有读到五蕴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人是物质与精神的和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然后有的人拼命追求高的地位，以为高的地位能够掌握一个高的地位就能够有所依靠，就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但是崇高的地位能够延续多久？我们看总统，很多国家现在选总统，澳洲选的总统，上一任的总统就退下了，然后台湾又选总统，等一下美国又选总统，都一直在换的。你的地位有多高，总有一天还是要下来的，所以不能以一个地位来作为我们的依靠，那个是很脆弱的。如果你抓住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希望它当作你的救生圈的话，它一倒下来你就整个人就沉下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依靠呢，要找一个坚固一点的，你不要掉在水里面，你抓住一根草来当成救命，你要抱住一个大树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寻找这个依靠呢，我们要知道金钱地位都不是永恒的。那有很多人呢把他们的寄托呢放在家庭，尤其是亚洲华人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把寄托呢都放在家庭，认为因为其实很多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呢的生命能够延续从古至今，但是也发现到虽然不肯接受说我们这个生命不能永久，但是呢都想办法让它延续，所以呢就会产生说一定要有后代，我的生命传给我的后代，我的后代再传下去，只要这个生命一直传下去它不断，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家族的一个观念啊。这种家族的观念慢慢扩展就变成一个村落，哎，我的村的，我的国家的，哎，基本上它的一个本来人呢是其实是从自我爱，爱我自己，但是因为我爱我自己，怎么爱我自己，我这个人不能永恒，所以我要爱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能够延续，然后这个家族越大的时候呢，哎，就包括像以前的都是一整个家族，这个很大的话就是差不多这个村的都是亲戚朋友来的，哎，就是爱这个村，然后如果再扩展这样子的情况就变成一个国家，所以是这样子的观念而产生。那所以有的人把他寄托放在家族，希望他不断的延续，那或者是把它如果更扩的更大，就是把它全人类，希望人类不断不断的延续，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寄望都放在延续社人类啊的进步也好啊，这个福乐也好啦 啊就是把它放在这里。但是这一些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哎，算是慈悲众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其实还是从自我出发，所以呢但是最终的就是他还是不究竟，不管你怎么样爱护这个人类爱护这个家族，他总是还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呢而且他们也不能够给你带来完全的快乐，哎，你看很多很多父母把所有的寄望放在儿女，结果呢儿女不听话跟你唱反调，把你的钱花光光怎么办，所以呢反而也不能带来给你很大的快乐，所以把寄望放在后代，希望后代跟你的理想一样，这是很大的痛苦，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人，他经过不同时代的教育，他有不同的思想，然后你又希望他跟你完全一样，这是实在是很大的痛苦。所以呢这些也不是能够完全的依靠，但是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用爱护我们的家人，不用爱护我们的人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要有同理心，了解到所有的众生都需要爱护，但是呢他们不是我们究竟能够，不是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这个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清净的快乐的对象。那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刚才说人生不圆满，我们希望更了解，那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对象，大家都说、哦、佛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那什么叫做一个理想的对象呢，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呢，这个我们希望它作为我们的能作为我们的指引的这个对象，应该要具足几个条件才能够成为我们理想的对象，不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他们都很爱我们呢、啊、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我们依赖作为我们永恒清净生活的一个依靠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清净的快乐呢，永恒的快乐呢，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寻找的这个对象能够指引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呢能够这个顺着这条路去修学， 能够得到清净、快乐、自在的生活的这个对象，应该具足一些某一些条件。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去找找哪一些人是具足这些条件的。应该具足什么条件？这样子，我们要寻找的一个导师吧，能够引导我们的一个导师，他这个导师应该具足怎么样的条件，才足够称为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导师。
要有大智慧，
这是肯定的啊。还有呢？还要有慈悲，
清净，
清净，你背得很好。所以第一个呢，当然大智慧，换句话说，他对这个人生有彻底的了解，对这个宇宙种种现象、宇宙世间的所有一切也有非常深刻的这个透视啊。所以换句话说，一草一木，这个任何的一切呢，他都了如指掌啊，并不是说他像算命先生那样子，而是说他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这个大智慧非常重要。但是有大智慧的人呢，如果他不跟我们分享他的智慧，那也不好啊。那所以有大智慧呢，还要有大慈悲，愿意把他的智慧与所有的众生分享，这很重要。然后除了大慈悲之外呢，他的慈悲呢要时时都是慈悲的，不是有时候呢喜欢的时候就慈悲，不喜欢的时候就不慈悲，然后呢有时候会起烦恼，有时候嗔恨人家这样子呢就不是完全的理想啊。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慈悲的老师，当然这个慈悲呢并不是说他不会骂人啊，只是说他慈悲他有他的方法，有时候呢这个众生很顽固，他可能要骂的方式，但是他没有嗔恨心，他是用方法啊。那所以呢他还要有清净心，也就是说他的心本身，他做这一些他的慈悲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表现自己我多么慈悲，我多么有智慧，你们都要来拜我，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很清净。所以清净的是他无私的，他没有丝毫的骄慢，没有丝毫的嗔恨，没有丝毫的嫉妒，不会说哎，你学了进步了，所以我要 stop 了。就像这个人家说中国功夫的这个师傅啊，每次教到最后呢会留一招，哎，连煮菜的厨师也是会留一招，所以越传就越少。但是佛陀不会这样子的，他不会说哎不能，我一定要留一招。那所以因为佛陀是清净的，他知道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他是无私，他只是了解到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只是大家被自己的无明所迷惑，所以呢佛陀希望呢能够以智慧的引导，让大家都能够开拓自己的智慧，能够解除烦恼，得到清净自在。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保留，只是用尽了种种的方法。所以在经典里面常说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其实八万四千呢只是一个譬喻，换句话说是很多很多的法门。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法门，就是他的慈悲，他就是知道说众生有不同的根性，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善巧引导不同程度不同根性的众生，都希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得到解脱。他并不会因为你能不能得到解脱，你们都成佛了，多了一个佛我就好像少了一份光，没有这样子，他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他的心没有嫉妒的，没有嗔恨的，是无私的，平等的。所以呢这个佛陀他不但有智慧，他还有善巧的方法， 他的智慧，有的有智慧只会教一种方法，那也不好。佛陀教了84000种种善巧的方法，适应不同的众生。然后他又自己，他有慈悲，而且平等的对待所有一切众生啊，不是说你这个是释迦族的我就特别照顾，你这个还离我们家那么也不离了，没有人认识，我不叫你你也没有人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佛陀的心是慈平等的，他的慈悲是平等的，同时他自己又那么清净自在。所以跟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我们跟着他，我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他没有嗔恨心，他不会喜欢的事就叫我们，不喜欢的事就不叫我们，或者是叫了我们过后呢就开始讲条件，他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佛陀是那么的慈悲，那同时他又那么有大智慧，他解释的就是那么样的彻底，那么样的就恰到好处，也不用太啰嗦的，不像我们有时候解释一个东西啊，讲了一个大圆圈还讲不清楚，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就听到，哎，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时候有的 lecturer 也是这样子，就的有时候解释一个问题，他如果说他非常熟悉的，你发现他解释得很清楚，很 systematic， 你从哪一个角度去问他他都很清楚。如果刚好一个有一个课题他比较含糊，他自己也半懂半不懂的，你发现那个解释一直是你越糊涂，会不会这样子？但是佛陀不会这样子，佛陀每一个事情他看到重点在哪里，这个根性，他问的这个人的问题点在哪里，他一讲就讲到重点。他有智慧善巧，同时他又那么清净自在。还有时候我们很烦恼，看到佛陀就融掉了一半，烦恼就自然没有了。但是我们如果说，嘿，你来看到我，越看就越生气，本来一点点烦恼的，遇到我们这样不清净的人的时候呢，反而呢烦恼更多。但是呢 你去到清净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自然觉得，哎，我这些烦恼其实很不需要的，你自然就把它放掉了。但是如果你跟一个平时就是嗔恨心很强啊，喜欢讲人家是非的，你本来心里烦恼，看到那个人，哇，好像火上加火，然后就越谈越起劲，然后就是烦恼加烦恼。所以呢，但是跟他亲近的人，你就自己觉得惭愧，然后觉得其实我知道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烦恼而已，自然就消失了。其实佛陀就是这样清净自在，所以佛陀具足了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爸爸妈妈也很疼我们，但是他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样子一个彻底的快乐。因为第一个智慧，当然爸爸妈妈经验比我们好，但是从智慧来说，解脱的智慧来说可能还是差不多。那从心情的清净来说，我们都还是凡夫，都还是有贪嗔痴，哎，那慈悲，那爸爸妈妈当然疼我们，但是有时候呢，哎，会稍微有一点不平等的，只是疼我们不疼别人的。那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说就是不够圆满。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学习到能够像就是那么样的平等清净自在大智慧，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老师，他要具足这样子条件的，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如果您这个老师，他如果他只是讲道理说你们应该要学习清净，要学习慈悲，要学习，但是他自己没有具足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很难。那但是佛陀他自己修持已经证明可以达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以这样子清净的心情来带领大众，你自然会感化而受到清净。所以佛陀呢具足了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可以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老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我们要选择的对象呢，我们了解。所以刚才我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佛？真的想要学佛吗？啊，我们说对，我们想要学佛，因为我们觉得人生不圆满，人生是苦。哎，金钱、朋友、 种种这些不能给我们真正带来依靠，所以我们想要学佛。那佛是不是正确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分析了，佛具足了这样子的条件，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而且他实实在在就生存在人间，显示一条从人到成佛的之路，而不是说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东西。如果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东西，你说我拜这个，对啊，人家说它是很清净，但是到底是有没有记载的，没有实在性的话呢，那也很渺茫。所以呢，第一个呢，学佛的第一课呢，就是我们先问这个，然后建立起一个正信。正信呢，这是很重要，也就是正确的信解。所谓正确的信解呢，也就是说对我们要求寻找一个信仰的心呢，有深刻的了解。对我们自己的心情来说，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寻找一个信仰，对我们所选择这个信仰呢，也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这个我对我们所选择的对象也有正确的了解，而这个所选择的对象呢，是实在的，而且他有德恨，有清净的德恨，同时呢又有能力帮助我们。那这样子呢，我们对我们所选择的信仰呢，就非常的扎实啊，所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选。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信仰呢，有所谓的正信，也有所谓的迷信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是心里很信，但是呢对他的所选择的对象呢不了解的。其实很多佛教徒也这样子啊，他很相信很拜佛，你说佛是谁啊，佛陀出生在哪里啊，佛陀有什么功德，不知道。那这样子说，我们学佛到底要学佛的什么呢？那个只叫做拜佛。所以大家要进一步的，当然从拜佛开始有一个很好的信心，那是很好，从信门而入，但是不能20年都停留在只是信而已，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启发我们的智慧，要去了解啊，我们所信仰的这个对象。所以如果只是一个信，对我们所信仰的对象糊里糊涂的话呢，那这个正信呢不够，不是完全具足。因为呢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没不会还可能你还是继续信。但是呢，如果说有一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遇到一些灾难啊，或者是遇到什么车祸，然后呢就发现，诶，我信佛信了这么久，我拜佛再拜了这么久，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种事情？有一些人就这么想，因为他只是拜，他也不了解佛法，也不了解什么叫做因果，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来培养自己的福报，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善业，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拜了还会发生这样子不好的事情呢？然后就有别人说，所以你不要拜了，你跟我信什么教好了，他就会开始怀疑，然后他就开始就走。所以那一种的信呢，就是正信呢还其实不稳固。有很多这样子信了20年，最后被人家拉去信别的教去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正信没有坚固。所以正信要坚固，就是自己打从内心呢对我们所选择的对象非常的了解，心里升起深刻的信心，清净欢喜的信心，你对你的对象的清净智慧，刚才所说的啊，慈悲非常了解，你非常的向往，心里对他的信赖，他的这个诚恳的信心是清净的，不是说跟他要求什么，而是很单纯很清净的一种学习的心，很欢喜的一个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哎，然后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因果，什么叫做要行善，什么叫做止恶。哎，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业障，怎么样消除业障，那我们就知道说有很多事情佛陀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方法， 一些原因，但是有时候事情发生我们还是要自己负责，那你就不会因为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开始说啊，我拜这个都没有用，还是会生病，我去拜另外一个看你会不会生病啊。我就遇到一个人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的儿子得了癌症啊，所以他就想，我拜了这么久，拜了20年，我的孩子还是得癌症。然后人家说，所以你拜这个没有用的，你去信我的教好了，信了教你的儿子就好了，会好了。他就真的把家里的佛像、观音菩萨全部送走了，然后就去信别个教。信了别个教的话，最后他儿子还是死啊，生老病死。佛陀就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苦，是没有人可避免的啊。你即使怎么去信别个教，你也不可能得到永生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正信啊。有一些人是对这个信仰的对象不了解，然后呢，这个信仰的对象不了解，然后自己呢的信仰也糊里，自己也信得糊里糊涂的。啊，那一种呢就是更是迷信的，就是人家说什么啊就做什么的啊，这个更是糊里糊涂。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很虔诚的信仰，但是他所信仰的对象呢不是真实的，就是历史上也没有这样子的记载，那这个对象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样的有，我们说他的这个对象呢应该是实在的，也就是说他有实际的一个证据，要有德恨，清净的德恨啊，就是在道德上啊种种德恨，然后呢还要有能力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清净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到处拜，有的人去拜什么，说啊这个可以帮我发财的他就去拜，这个可以帮我除病的他也去拜，那这个可以帮我得到神通的他也去拜。但是这一个人本身他有没有这个德恨，有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那么实在的一个现象，还是实在的一个什么？有一些是实在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不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新兴宗教，有的这些教主呢他会说啊，我能够让你们发财身体健康，但是呢你发觉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很就是说怎么说，颠颠倒倒，或者是不是很清净啊，然后呢爱财爱色，那这样子的人你要去追寻他吗？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追寻的，这个就是没有正确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说，如果这个一个人他又爱财又爱色又爱名的话，换句话他自己心里充满着烦恼，充满着烦恼的人告诉你说我可以让你得到快乐以及清净，有可能吗？ 他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先把自己净化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有点智慧，不能够太糊涂。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第一堂课呢要建立起正信，对我们信仰的对象，对我们自己信仰的心情有正确的一个了解。那选好了这个对象，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说这个好，我们信仰了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希望呢以佛为我们的一个导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清净的一个信心。那要把这个信心化为行动，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我们对佛陀有正确的了解，我们说佛陀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有大智慧、大清净、大慈悲，那所以他是很好的一个导师，能够让我们得到安详、自在、智慧、的生活。那我们希望以他为我们的指引，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不能在心里就是讲而已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信愿呢化成行动， 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要把它化成行动呢，我们说这个学佛第一步呢，我们当我们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们要以佛为我们的一个导师，我们要跟着佛的脚步去学习，那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皈依三宝。那什么叫做三宝呢？刚才我们只是讲到佛啊，为什么说皈依三宝呢？什么叫做皈依？没听过这个字吗？皈依，有时候有的些书本写成皈依，有没有听过皈依这两个字？皈依是什么意思？皈依的意思呢，就是寻求依附，或者是说一个依靠，以佛陀为我们的一个指引。所以呢，皈依呢，就是有这个依托、依靠、求救济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就像我们掉到水里面去，那我们想要抓一个救生圈，我们就要抓这个三宝咒语的一个救生圈。换句话说，在生死大海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生死的轮回啊，今生死了变成一条虾，明天来生呢又继续变成一条猪，然后又变成一条狗，然后再继续做人，这样子浮沉呢，我们希望在这个生死大海呢能够抓住一个救生圈，让我们不要一直浮沉，能够一直继续做人，继续的活下，继续的能够修持下去。那所以呢，这个有救济的意思啊，救济依靠的意思，那就是换句话说，以三宝为我们的一个依靠，以三宝呢，希望在三宝的护佑之下呢，我们能够这个平安的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那所以这个是皈依的意思。那所谓三宝呢，什么叫做三宝？佛法身，因为有一些人学佛了很多年，然后呢问他什么叫做三宝，他就说哦，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反正那几尊佛像在后背后的那几尊佛像就是叫做三宝。那在这里，佛法身呢叫做三宝。那为什么叫做三宝呢？宝当然就是很宝贵的嘛，很珍贵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只皈依佛，为什么要皈依佛法身？刚才我们说佛的功德嘛，那为什么不皈依一宝就好了，皈依佛宝就好了？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就是佛宝、法宝、身宝，都是宝。那这个三宝，所以一个在基督宗教当中，他们如果说要正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他们就有洗礼的一个仪式。那在佛教当中呢，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式的佛教徒呢，我们就经过经过这个皈依的仪式，在这个佛前，在一位师父面前呢，我们做一个宣誓。我们要以佛法身为我们的一个导师。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呢，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在学佛的道上呢踏上第一步，这个是第一堂课。那为什么要三宝？一宝可以吗？二宝可以吗？为什么要三宝？一宝不是够了吗？
需要通过尊重，需要 皈依三宝才可以圆满。
嗯，好，所以佛法身呢，三宝呢，其实它都是有相关性。那佛呢，当然佛是圆满的，佛是圆满的，但是佛本身圆满，它解脱自在。那如果没有法，佛没有告诉我们法，只是佛本身证的这个真理，佛本身当然对他来说法就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法讲出来告诉我们呢，我们只知道说2600多年前在印度曾经有一位圣者，他非常的清净，他非常的慈悲，他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有智慧。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像佛一样啊，我们只知道曾经一位这么伟大的一个人。那所以佛是很重要，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模范，证明人可以成佛，证明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是可能的。那所以佛是一个模范，但是佛他把这个他所证悟的这种境界来告诉我们，虽然说经过语言表达出来，像上个星期所说的佛所证悟的真理，真这个绝对的境界，这个解脱的境界，当他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有差距，但是也是只是能用最善巧的方法来表达，然后他又告诉我们种种修行的方法，让我们怎样循序渐进的能够慢慢修学，也能够达到像法佛一样的程度。所以法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离开佛陀那么远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去找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依赖呢这个经典上的记载。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当然在佛陀时代也一样啊，佛如果佛坐在那边没有讲话的，那些弟子也没有办法学啊，只能在那边看，哇，感觉到非常的安详，那也不圆满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有法，佛说法。所以我们说佛证悟过后，他第一次到鹿野苑度五比丘的时候，他成佛，他自己证悟了真理，他到鹿野苑去转法轮，第一次转法轮说法，度了五比丘，五比丘就出家成为僧，出这个僧。那所以当时就是世间上第这个三宝成立的时候啊，世间的三宝成立。那当然所以佛本身啊，如果佛很重要，佛是一个模范证明啊，那法是我们依循的方法，所以它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够只尊敬佛不尊敬法，要知道佛法是从佛来啊，是由佛讲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尊敬法，尤其是现在我们靠着法去慢慢学习，才能慢慢去体证佛所说的境界。所以法非常的重要，法是方法。那身呢，身是出家的僧团，出家的僧团从佛陀到现在2500多年，我们今天还能够听到法，这要感谢僧团啊，就是僧把法不断的延续下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是靠听法师们说法，师父们说法。当然僧不像佛，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凡夫身，都没有记住那个三个大条件。但是呢，大家就是依佛法来学习，那也下比较，就是说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习佛法。那所以就像你们在大学的教授，你有这个专门学这个 法律的教授，有专门学工程的教授，有专门学采石油的教授。那这个不同的教授，他专在不同的行业。那同样的僧呢，就我们就说他是佛学，在佛学佛法方面呢特别去专就。虽然还不比佛来说差得很远，尤其现在的凡夫僧，但是呢至少他们的经验可能比大家多一点啊。因为在家的话呢花要比较很多时间在其他的外缘上，所以呢僧呢可以说像佛学老师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呢，有佛为模范，有法为方法啊。法现在的法都记载在书本这个经典上啦之类，但是自己来读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读一读就睡着了有时候呢读一读又觉得不明白啊。那所以呢就可以请教僧来帮助我们解释。那所以这样子说呢，能够让我们呢在学习上呢会比较顺利。同时有时候你学法学了自己觉得说学来学习没有进步，可能就打退堂鼓啊，学了觉得烦恼心怎么还是那么重啊，嫉妒心一下子又冒起来，不学了，就觉得很退心啊。这个时候呢僧也可以给你们鼓励。所以僧就像我们的老师，有像我们的朋友啊，有像我们的这个朋友一样呢能够鼓励我们。所以呢这个是僧。所以这三者在一起呢，让我们在学佛的路程上呢比较容易进步。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僧三宝一定要连贯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个譬喻就是佛呢就像大医王，像医生一样。佛看到世间的苦，他找到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病，我们的病就在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我执，这些都是我们的病。如果要得到快乐，要得到安详，要得到自在，就要把这些病源去除。那去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法，就是修持，就是八正道。反观我们自己，学布施、持戒，学习忍辱，学习禅定，听闻佛法啊，这些都是法。所以呢佛陀像医王，他开了药方给我们。他的药方呢就是知道什么叫做苦集灭道，上个礼拜说的苦集灭道啊，八正道啦，持戒啦，这个修定啦，培养智慧啊，学习布施啦，学习慈悲啦，这些，那这是他的药单。那你拿了药单回去，买了药，你要吃啊，你不吃的话不会好的。所以法呢是这样子。所以法不能说医生开了药单你拿回去背三，每一天背三次会好吗？应该不会好所以呢如果说医生开了药单，病人拿回家躺在床上，然后每一天来念三次，不会好的。所以法呢是要实践的。所以为什么在佛法当中我们说要解行并重，唯有实践才能够把法化入我们的身心，才能够把佛的法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否则智慧还是佛陀的，烦恼还是我们的所以呢这是法像药方。所以佛陀是大医王，他开了药方，但是这个药方是要去实践的。所以呢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买了药单就放在那边，然后也没有买药也没有吃药，然后这个僧就要来了，就要提醒你，哎，你那个药单不是这样子读三遍的是要吃的啊，或者是你 这个吃了，然后吃早上吃了，下午又忘记吃，晚上又忘记吃，然后呢，这个身呢就要来提醒你，哎，时间到了，吃药。那所以呢，身呢就像护士一样，这样子呢，我们的病才会好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皈依要皈依三宝？皈依佛宝只是向往一个模范，但我们还是要有法，然后呢还有身不断在旁边叮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学佛呢就能够圆满，就能够进步，顺利的进步啊。所以佛法身，所以为什么皈依三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皈依三宝呢，三宝呢有所谓的这个真实三宝以及这个画像的三宝。所谓真实三宝呢，也就是从这个离体方面去来说，所谓离体就是从真理来说啊，就是说像法佛，我们佛是本身就体证真理的。我们上个星期所说，佛本身就体证了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缘起。那所以他达到了这种绝对的境界，他没有自我的染着，他就从本身当中就体会到这个就是一个缘起之体，没有无私的染着。那所以换句话说，佛本身他是绝对圆满，他是证了佛果，他是佛，同时他本身又体证法，他本身当中就可以说是法。那同时呢，他本身呢也可以说是身，因为身呢，像刚才所说的身团，它有和合的意思，也就是清净和合的啊，清净和合的意思。那所以呢，佛本身，换句话说，在佛本身从离体来说，从真理来说，一个绝对的佛，绝对体悟绝对真理的佛本身，它本身就本身的这个法身呢，就证明了是法，就是一个缘起性空之体。那这缘起性空之体本身就没有矛盾的，它是和合的。所以在这个，所以有时候这个在离体来说，一说真实三宝，因为它就是真实相，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呢又称为一体三宝，换句话说，从佛本身，从这个离体来说，从真理来说，这个从一个佛本身呢，你就可以看到佛法身三宝，所以叫做一体三宝。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从绝对的角度来说啊，因为佛本身呢是体证了真理的人。所以它本身呢就代表了法，那它的和合呢，清净呢也代表了身，所以它就是一体三宝。那同时有另外一个，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一般我们所说的皈依三宝呢是比较是从四相来，就是说我们从四相的角度呢去皈依三宝，也就是说从我们世俗世间的角度，我们人看得到的啊，四相的三宝又分成两类，也叫做画像三宝以及住持三宝。那我们一般呢所皈依的呢，我们其实都是住持三宝。那所谓画像三宝，也就是佛陀时代佛陀本身示化在这个世间，佛那时候的那一个佛，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他说法，然后那时候有的僧团，那个时候呢佛在实在在人间的那个时候的三宝，佛法身，我们叫做画像三宝。那今天呢我们所拜的是佛像、塑像，不管是画像啦、石雕的啦啊，这个我们以一个 雕像来作为我们皈依的一个对象。当然并不是因为那个是石头，但是是从这个佛像呢，去让我们体会佛的功德，佛的回忆呢佛的一个教导哈。那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佛像，然后呢以这个经典上所说的法，然后还有这个凡夫的这一些身啊，为我们的三宝，就是现在住持佛法的三宝。也虽然这一些不像画像三宝，也不像离体三宝，但是我们现在也还是要靠这个住持三宝，让佛法不断的延续下来，所以它叫做住持三宝。所以不管是这个真实三宝、画像三宝、住持三宝，最终的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它都是代表三宝，那都是可以让我们慢慢的从不同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去更深的体会到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真实三宝，从自己当中呢去体会到一体三宝。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住持三宝这是凡夫，那就失去恭敬心，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要知道说，从我们的程度住持三宝虽然只是雕像，但是从那一边让我们去体会佛的功德。那所以佛法身呢是叫做三宝，因为所以刚才是说为什么皈依三宝，那佛呢，我们说佛的这些都是宝，为什么他们是宝？佛刚才我们以前上次已经说过了，佛有具足于大慈悲、大清净、大智慧，所以他是宝。那佛呢又是刚才所说的佛是佛是这个真实真理的体证者啊，他体证的正法啊，他是正法的正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啊，这个正法呢其实也就是真理的意思，那正法也就是说明智慧。其实它跟涅槃呢，涅槃是指一种境界，也就是当一个人体悟到正法，他其实也就证入涅槃。涅槃是指那种清净的境界，但是呢事实上是跟正法呢是可以说是同义词来的，只是一个是强调于智慧，一个强调于心境啊。那所以佛是体证正法之人。我们常常说佛的这个法身慧命啊，所以我们说佛呢以正法为身，它本身是体证的正法，它本身就展现了正法，展现了一个真理。那但是要体证这个真理呢，要有清净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佛以正法为身，以净慧为命。所以佛是体证正法之人，他当体就呈现了这个正法。那但是这个正法呢是需要清净的智慧去透视的。所以延续这个我们常说佛有所谓的法身，这个法身不断的延续，是为什么？怎么样延续？就是清净的智慧啊，不断的延续。所以它是正法为身，净慧为命，所以这个就是慧命，就是慧命色的这个名称的来源。那所以呢，这个是以清净的智慧为我们的生命，去体证这个正法。那这个是佛的功德。那佛，我们刚才说佛有这个清净智慧圆那个，然后我们上次也说到他有三德嘛啊，所以智慧就是智德，慈悲就是恩惠嘛，就是恩德。然后呢清净呢断德， 就是断尽了所有的烦恼。所以佛具足三德，所以呢，佛是宝，啊，佛是宝。然后法呢，法它说明了世间的真理。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什么是佛法，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说什么是无常啊，什么是无我，什么是涅槃寂静啊，那什么是缘起性空的道理。那这些法说明世间的真相。那最终呢，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法呢，能够让我们呢证入这个涅槃寂静的一种解脱的一个境界。那个是体悟正法的一个境界。所以呢，体悟正法的这个境界呢，这个法呢，它这个最究竟的这个境界呢，是解脱自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在种种呢，在皈依文当中呢，我们说礼佛礼法离异尊，也就是说在种种能够帮助我们解除能够帮助我们呢去离这个脱离这些种种不善的欲望，能够得到清净自在的这种方法当中呢，这个涅槃法呢是最尊贵的。那所以这个是法。然后身呢，身刚才有提到它代表和，它其实就是和乐境的意思。也就是说和安乐以及清净。那所谓的和呢，和呢有包括两类，一个就是从如这个身，大家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涅槃，得到解脱，那同证解脱，那这个是在理念上呢是和，就是说在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在思想上呢，在生活上呢，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凡夫身嘛，所以和呢也分成六和。所以这个和有分成在理想上，最究竟的理想上呢是大家同证涅槃。那另外一个四和，也是在四相上呢，在僧团的生活当中有六和，所谓的六和。第一个呢就是见和，见解上要一致，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完全一样，但是呢就是共目标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向佛学习，大家都是为了断除烦恼而出家。那所以这个是见和，所以见和同解。第二呢就是戒和同尊。第二呢就是在僧团呢有共同的这个规律规矩，大家呢以大家都和的共同的遵守，就是像做事的方法，就比如说你们会命社也一样，我们开会要怎么样的召开，开会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有一个固定的做事的程序啊，大家有共同的这个道德，基本的一个道德观念，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那所以戒和同尊。第三呢是利和同均，也就是在利益上，在这个工作上能够平均的分配，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团体呢，通常呢就是开始这个还好，然后呢如果利益不均衡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这个不单单只是用在僧团， 其实在任何的团体，以后你们哪一个当大老板做公司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六项，这六项能够做得好的话，你的团体就能够和合。这个见解上，就是你的 objective 上能够统一，最糟的就是见解上不同，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然后整个团体的 objective 不一样，里面乱七八，那就很辛苦。 objective 一样的时候，大家愿意遵守共同的规矩做事，哎，所以有时候有同样的目标做事呢，卖人情，这边这个人可以这样做，那个人不可以这样子做，最后也是会出问题，所以还是要有共同的原则。然后呢，利益上呢要尽量的平均，要公平，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能够在语言上呢不会骂来骂去，就会比较和蔼。然后住在一起呢，也不会有打来打去的问题，大家会住得很高兴。所以这个呢，你们尤其是你们 flat 在一起的，也是你们的共住规约。义和同什么？义和同什么？那在我们的这个思想上，我们的念头上，我们的这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心就会很愉快啊。所以呢，这个是六合，所以身呢，身团的一个代表呢，它其实要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是在一个和乐的身团，能够达到六合，大家生活就能够安乐。同时呢，因为六合大家有烦恼的，因为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遵守规矩，互相安慰，那这个有烦恼的也慢慢的能够消除，那有错误的忏悔，那这个僧团里面呢就不会有是是非非的事情，那这样子呢这个僧团就能够清净。所以呢，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六合，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六合，有这个第这个理合跟四合，然后呢接下来在深重呢，在这个四合六合六这个这六种合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能够身心安乐，然后静静的修行，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互相鼓励，互相警惕，互相安慰，然后呢有什么的话，大家能够尽量的以合法的方式去解决，而不要到处讲是非，那这样子僧团呢就能够健全清净啊。这个是佛陀理想的僧团，所以这六合呢是大家应该可以记住的，因为这不单单只是用在僧团上，可以在用在任何情况，即使在家庭里面保持家庭的和乐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佛法身的，我们说佛的功德、法的功德以及身的功德。所以呢对这个佛法身了解过后，我们真的觉得说它是我们一个皈依的对象啊，因为佛具足了那么圆满的功德，法又是代表了真理，是一个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解脱的，然后身呢这样子一个清净的团体，让我们在这个烦恼的社会当中呢，有时候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你就能够躲到那边去。像他们有几个常常会有时候呢读到太 stress 的时候，他们就会躲到佛堂去，然后就暂时呢就放松一下。那所以呢这个是 所以身呢也住持这个寺院，让大家在烦恼复杂的一个社会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学习啊。那所以这个是佛法身的功德。那在所以当我们对了解了过后，那我们要正式的皈依。那在佛教里面有所谓的皈依仪式。皈依仪式呢，有些人说哦，我现在很相信了，这样子就够了，为什么我要去参加皈依仪式呢？心里有佛就好了嘛，这个是很多人常常说的，我心里有佛就好了，一定要皈依吗？这个也是很多人常常问的问题，对不对？我天天来听达摩班就好了，我一定要皈依吗？有没有差别？你皈依了没有？还没有。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一定要皈依吗？然后他们怎么说？所以你就会讲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在你想说要皈依还是不要皈依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有点差别？就是说当你还在想我要皈依还是不要皈依，跟你正式去皈依，在你的心理上有没有一些不同？会产生不同，怎样的不同？然后如果你真的去皈依过后，你觉得会跟还没有皈依之前有没有两样呢？对，所以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就是很确实的，就是当你说要皈依还是不要皈依的时候，就其实就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学佛，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佛作为学习的方向。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变成要反问自己，我要皈依不要皈依啊，我真的那么苦吗？我需要解脱吗？对不对？你要皈依还是不要皈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想寻求解脱，想寻求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找到更光明的一条路的这一个心有多切，就会影响你要皈依还是不要皈依的心情。你对这个世间、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方向是了解多少？那对还有对这个 佛法身三宝的信心的多强，就会影响。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皈依之前跟皈依之后，最后下定一个决心去皈依过后，是会有差别的。就是你下定皈依过后呢，你就觉得我是佛教徒了，哎，不能够还没有皈依啊，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皈依，所以我还可以去跟朋友去泡玩玩一玩。那所以呢，就会比较好像我还是associate member 还不是正式的，就会有时候不会那么积极。皈依过后你就会认定自己是三宝弟子，我必须要做三宝弟子的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它有奠定我们信心的一个功用，加强我们信心，让我们正式踏入学佛之道。 啊，所以呢，它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根它会根，它变成这个浮萍，会浮来浮去。对，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皈依三宝呢是很重要啊。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是有一个人在问说：“我需要皈依吗？我佛心里就有佛就好好了，不是吗？”那既然心里有佛，这么你我很喜欢佛就好了，就可以吗？那既然你那么喜欢佛，为什么你不能去皈依呢？嘿，这就有一点差距了。就换句话说，你的信心有差距，所以正是做一个选择，我要去皈依，其实是你一个智慧，还有你清净的一个信心，还有你决心以及勇气的一种融合，而产生出来的力量，你真的去皈依，下定决心去皈依，而且非常欢喜的去皈依，找到了一个光明的方向。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一个信心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皈依呢，以信愿为本，以这个信愿为本，坚定了这个信心呢，所以在佛法说有这个唯有信心呢才能够得度啊，信为这个能度，所以也能够信呢才能够让我们呢进一步的得度。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很重要，但是佛法的信心呢并不是一般盲目的信心，而是经过了刚才我们这么多解释了解过后而做出的一种智慧清净的心勇气的一个决定，所以它是信以及智合一的一个信心。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心过后呢，那你的学习就会一步一步的增长，你就会下定决心啊，我今天是三宝弟子了，那我要怎么学习，你就会开始呢要看要怎么学习去坚定我们的信心，去做一个真实的三宝弟子。你就想啊，我皈依了三宝，好，我要表现出像一个佛教徒的一个气质，我要学习啊，进一步的要怎么学习，所以你就要去多听经闻法，然后呢学习持戒，学习布施，所谓什么行善止恶，你要尽量的常常去做。那这些呢都是皈依过后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皈依过后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作为一个三宝弟子，那我们要有不单单是自己学习佛法的心，我们还要有护持佛法的心，护持正法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学了佛法，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护这个佛法，让它能够源远流传啊。所以我们要发心帮忙推动佛法，然后呢也希望呢这个保护正法，然后所以听到呢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哎，这个用佛法乱讲的，那我们呢也有护持保护他的一个责任啊。这一些呢都是做了一个三宝弟子过后呢我们所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这个皈依的仪式其实很简单，皈依的仪式呢其实只要在佛像，我们就一个法师作为证明啊，就是在佛前，很简单的话呢就是在佛前呢这个说明说我从今日起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样子念三遍。但是更重要的还就是说，从皈依过后呢，我们要开始护身，就是要保护所有的生命。换句话说，这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子说，那我皈依了过后就不能够吃鸡肉了。他就完全不皈依，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开始学习的时候，或许你在饮食上啊还 还不能够完全完全说吃素，但是呢至少你自己不要去杀啊，然后呢也不要尽量的叫人家杀给你吃，能够减少尽量减少。我们要能够起一个怜悯之心呢，知道说所有的众生都是有感觉的，都是有感受的，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那同时呢，从轮回六道来说呢，所有的众生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所以这样子想下去你就不敢吃了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能够呢去护法护身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慢慢的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啊，学习我们的布施的心。还有在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就像刚才所说的皈依，有的人说哎呦皈依还是不要皈依，所以在你皈依的时候的那一个时刻呢很重要。当你在念我从今日起呢，我某某啊进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的话呢，你从心里要有一种真的是求救的心，就是我希望以佛法身为我的依靠，以为我的指引，然后呢也感觉到自己有很多的不圆满，自己的智慧是那么的薄弱，自己是那么样的不足，我们真的很需要佛法身的帮助。不然呢有的人在皈依的时候，其实我也懂我也不错那这样子呢你接纳佛法身的心呢就不够深切，所以要有那种谦虚的心，要觉得自己呢是生病的人，有贪嗔痴我执嫉妒自私还有一大堆，越讲越不好意思，那样子的心，觉得自己有很多病，病很重，要赶快求佛法身的这个帮助。但是当然不是求佛法身帮助我们把这些拔除，而是呢在佛法身面前呢做一个承诺，我从今日起呢以佛为我的模范，以法为我的修行方法，以身呢为我的善知识。那在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当中呢，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让我们得到最慢慢的能够越来越接近佛陀啊。所以这个是皈依的时候的心情很重要，你在皈依的时候能够深刻的这样子反省，发起一个非常虔诚诚恳接纳三宝的心，那对你接下来的那个这个皈依过后的行为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皈依的时候随便念也不知道什么，然后皈依过后也不知道皈依了什么，那这样子他没有接那个机会，在这样子一个很严肃庄严的场合呢去对自己做一个承诺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可能那个决心就不够坚强。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过后再去皈依的时候，真的利用那种庄严的这个场合呢给自己一个承诺要去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佛法身在你的心中呢就会产生一个力量，你那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呢也就会越来越增强，那种种的学习啊，种种的善根啊，种种的这个功德呢也会增长，就像黄居士所说的那个信愿的根呢很强，慢慢的这个树才能够坚固的长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树根扎得稳很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皈依的情况，皈依的心情。好，皈依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要多亲近善知识，多亲近身宝，自己常常礼佛，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啊，这些呢都是学习的方法。所以拜佛静坐诵经啊，这些都是属于修行的方法。那因为下个星期我们说要如何学习佛法，那一个如何学习那一部分我们就下个星期谈。但是要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皈依，我们现在是从外在看到这个住持三宝佛像啊，这个佛法书籍啊之类的听到的法身宝去皈依，然后开始学习。 最后呢，我们希望从这样子的学习当中慢慢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呢也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正法，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涅槃寂静，什么叫做缘起，从自己当中体会到正法，从自己让自己的身心越来越清净，自己的身心和乐，所以从外在的三宝，最后呢体会到自己内心的三宝，这个是皈依的真实意义。所以皈依虽然只是皈依，我皈依哪一位法师，常常有的人常常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法师只是做一个证明，所以哪一个法师作为证明都无所谓，你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不是哪一个法师。当然那一个带你皈依那个法师跟你特别有缘啊，也可以说是你的最比较亲近的善知识，因为他比较了解你，他带着你皈依，那你有问题你可以常常回去问他，但事实上每一个僧都是你的师父，而不是哪一个而已。那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从外在的皈依最后找回到自己内心的三宝，这是最这个皈依的最真实的意义。那几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这是学佛的第一堂课，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课啊。所以希望大家回去想一想，什么叫做啊？这个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皈依？我真的需要皈依吗？然后想清楚，然后皈依的对象应该怎么样？给自己选择一条路啊，然后自己一个目标过后，我们的人生也就更有意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